见证的进行，你们将会认识我。所以我不做专门的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非常感谢主啊，昨天啊分析非常晚点，但是也是神把我们安全的带到这里。昨天也是刘弟兄，我是非常辛苦，到外面接不到我们，他到处转，飞机场转来转去。后来到了8点钟、9点接到我们，又带我们去啊，非要带我们去吃饭。然后到晚上11点多钟才回到家里面，非常感谢主，也求神纪念他在这里面的侍奉。啊，今天秦凤弟兄还有这个张弟兄也带领我们，也带着我们这个满城赞美方，感谢感谢主。在今天在这个秦凤弟兄带我们到这个海边去的时候，当时我的心里非常感动，为什么呢？实际上，带我是我们第一次来带我来这一个部分啊。我们去年这个 Christmas 的时候，我们全家来过 Houston， 我们见到了我们三个，他的还有两个同学是对夫妻，还我有一个同学在这一个瑞曼，他的一个同学是在 Pearland。 我们21年大学毕业以后21年没有见面，我们见了他们。然后有一天我们开车也到这个海边的高雄海边，当时我在海边我就做这样一个祷告，我说我自己是，我又说我自己是来是拜访朋友，我说能不能我下次来，你给我机会，你带领我到苏州的一个大城，像这里的华人，像这里的刘志清，向他们传递你自己永远的救恩。感谢主，10个月以后，今天带领全家为他做见证，主是听祷告的神。当昨天的飞机飞你这一个飞机上空的时候，我看到这么一个大城，漫天的灯火，我看到每天我看到每条道路上面好像都有人在飞奔，人带着这么的忙碌的时候，我们究竟要去哪里？这个忙碌的城市里面，人人都在忙碌，可能我们的忙碌，我们已经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真是求主给我一颗心，那我今天我要做荣耀的见证，要做荣耀的见证。神拯救了我，拯救了我的家庭，感谢主。我想先问问你们中间今天暂时还不是休息还没有休息，你们把手举一下。你们两位看。那已经受洗是右手的人举手，有没有两三个人举手？OK， 对，今天大部分弟兄姊妹，感谢主。实际上，今天我们见证，我想不仅仅是一个福音的见证，更是一个神带领我们这个家庭。就像刚才刘弟兄介绍的，怎么样带领我们这批软弱的人来走向服侍他的岗位？我们知道，我们从大陆出来，我们有一段梦想，我们走一条道路非常不容易，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挣扎。我们感谢主，在我们开始来见证他的荣耀和恩典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先来，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一个感恩圣诞的前夕，你带领孩子和孩子的全家来到这个圣殿中，来到这一个大臣来向你宣讲你永恒的救恩。主啊，我们求你今天的圣灵与孩子同在，与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和这个圣诞朋友同在。主，让你看到我们，看到你自己永恒的爱，你永恒的旨意和你永恒的目标。主，让我们今天能够分享的恩典，你也可以按照主的自己亲自的做，带领我们这个教会，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行在这个旨意之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今天真的，昨天我坐在飞机上的时候，我也非常感动。为什么？这是我们到美国来之后，好像我们第一次全家一起坐飞机上的旅程。我想，我第一次我上一次和我的女儿坐飞机的时候，正好是在10年以前。 那是在 Christmas 的 Eve， 在2000年的 Christmas Eve， 我带着我的女儿，那时候她只有4岁，我一起坐飞机到美国来，因为我太太是先到美国来的。我是 F2， 我是半途过来的，我是牵着他的这个衣服过来的。当时我跟我的女儿在飞机上，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还一直没有回去，知道吗？我们出来还一直没有回去。所以我当时我看到我的飞机从北京出发，然后飞到上海，在浦东机场，然后从上海就开始飞向这一个大海。这个中国的大陆就慢慢的扭摇去，我的这块土地上，我想当时我就心里非常的百感交集，因为我在这个大陆上我生活了33年，在这个背后的33年中，还有太多的酸甜苦辣，好像更多的是苦难。我说怎么，我好像很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好像不怎么爱，但是我好像也不知道，我也不是好像那种壮士一去不返，也不是这样子。还有三个姐姐在这里，但是我心里真的好像有非常多的愁苦。我说这个国家，这个土地，我好爱它，但它给我太多苦了，真的是这样。但我就一直不停的回想，在那个整个过程中，我就一直回想，回想，我一直流泪。我说你要不明白为什么？他说爸爸，我们和我的妈妈，我们分别有4个月。我们要见面了，我们应该很高兴，你为什么哭？他不明白，我当然不明白，我也没有跟他解释。我就想，我就开始想，从我童年开始，我就开始回想，我在生活这个土地上，在我背后的这个土地上，在33年，我真的上面是很不幸运。我3岁的时候，我的母亲就离开了我；我6岁的时候，我的父亲也病逝，所以我是一个孤儿。我是跟着姐姐在这个湖北的农村长大的，条件非常不好。在我小的时候，我记得两件事情，记得最清楚。一个是没有饭吃，经常饿，知道吗？那个时候，那个粮食总是不够，总是吃不饱，好像很少有吃饱的时候。有时有饭吃，他们姐姐都让我们吃，他们自己都不吃，但还是一般好像还是吃不饱，知道吗？别人说我有一次这个我们闵成牧师到我们家在我们教会来到我们家住的时候，他听到你这个话他都不相信，他说你是60年代出生的人，好像怎么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他说50年代才有。我说别人家可能是的，但我们家就是这样子。我说我经常差不多了，经常差不多了。我记得我也是很清楚哈，我当时上高中的时候在县城里面复读的，我就天很热，我就有时候下课以后，我就在这个县里的街道上就去转悠转悠。我是好像很久都没有吃苹果了哈，我就好像天天从那个苹果摊上面转来转去，就特想吃一个，特别想拿一个，但是不敢拿，肯定是不敢拿的。但在我们那边饭都没有吃不饱的时候，那哪有钱去买苹果吃？就是那样的光景。吃完这个饿以外，还有一个这个饥还在寒，这个饥寒交迫，真的是这样。那我说，经常就很冷，因为在湖北那个地方也冬天也很冷，也下雪。那我的鞋经常就破了，就经常是破了，知道吗？所以呢，我两件事情，就一个冷，一个饿。那所以呢，我就心情往往我有两种心情。一个心情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苦，从小的性格很忧郁很内向，所以我从小就发誓我要奋斗，我要奋斗，我说我没有任何人可以靠，我可以靠我自己，我要自我奋斗，我有一天我要出人头地。我看到我的姐姐在农村里面，有时候有很多人帮助我们，但也有很多人实际上他看到我家里没有留台欺负你，知道吗？就看到姐姐没有欺负我，就说我长大了以后我出人头地，我就出人头地，我要跟你们出口气，我就是这样的。我就跟你说，我能怎么办呢？我不能做别的，我就只有读书，考大学，知道吗？就是学习。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没有电灯，没有灯，只有一
个用没有那么来看吗？
就点财运，就那样的。后来那是第一次不会有信任，那真的是神也给我一个不太笨的道路。我从小从就初中、高中、大学，就是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就一路过来。我也是那个时候，除了这一个心里很痛苦，但也是很骄傲。为什么？我说你们都是靠家里人，我是完全全完完全全靠我自己。我是靠自己的，真的我都是很骄傲的。所以当时我就两种心情，一个就是痛苦，另外一个就是骄傲。我痛苦的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上初中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写诗，我写的诗全部都是悲伤的诗，都是那种什么，都是惆怅的诗。我还记得蛮清楚的，我写了一首诗叫我说了春天里写的，我说春天已经来了，但为什么我还在绿色里忧愁？当时我要写诗的时候，我们老师过来了，好像看到我的，好像开了小差，他拿过去看到我的写条子，拿过去一看，摇摇头就走了，也没说什么话，写得很清楚。所以我就是我那样的心情，那就代表另外一个非常的自傲，非常的自傲。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在南开大学读化学，读化学我突然发现上一个课有维修。为什么学化学呢？我报了个化学系，我不知道为什么报了个化学系。我一进学校，我发现对化学没有兴趣，这是怎么回事？我刚刚一进对化学也没兴趣，我干什么？我觉得我突然好像事情就不要了。我刚刚上大学，我刚刚上了这个南开，我那个时候南开的名气变得更大了，是吗？那个时候我全村人，他们的全村镇的人，我是在农村的，他的镇的也不远，都说哎呀，我们之前就是这个张永红是考的学校是最好的，是最有名气，是人是最不错的，天天就是好像我出了名在那个村里头，我那个地方出来的。我就代表我就很高兴，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我天天是欢迎一下我出来，我奋斗的成功了。但我到大学我突然发现我根本就不喜欢那个化学，为什么不要化学？我对着这个事情的方向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时候因为我的心里非常从小没有爱，我非常渴望爱。那个时候十七八岁，那又是刚好是这个情窦初开的时候，他对学习没有兴趣了，那个干什么呢？那谈恋爱嘛，对不对？追求爱情啊，那好像时间还不长，那上帝那神还很，那就对一个女孩就一见钟情，那没有这，哎呀，真的一见钟情，爱得非常深，追得非常大。啊，我记得第一次跟他约会，那当然就是他了。跟他约会的时候，那时候就在天津，冬天很冷的，冬天非常冷。我们真是穿的好像也挺少的，心里面是非常的火热。那从那个天津的学校，出了东门，然后走到西门，那大学一个门，两个门之间很远，对不对？大学很大嘛，从东门走到西门，西门走到北门，然后要转一圈，走了几个小时，我们有点累，有点冷，甚至如火如荼，那真的是。那真的是一张大脸，真的是一个小时不见两个山丘，真的是非常的。我这个人是干什么事情都是这样子，我是做不做就不做，不做就非常的执着。我追求也是这样，你要听我后面渐渐明白了，为什么我追求这个神仙乱曲？我有这样的特点，我有很多的，我有很多的毛病，但我有这样的特点，所以我当时追求他非常的执着。后来这个。长话短说今天主要的不在这里主要中心不在这。后来那个睡得非常好过了几天，他也听了一些同学他的一些并不是很正确的同学的建议，说这个不合适你这一个男朋友不合适你他也不想跟我玩了，那我的痛苦的要命，几乎要自杀，你知道吗？后来他也被我感动了，他被我感动了。后来但是真的我们在一起，天天在一起，我们不在一起，我们想在一起。所以我也不到很长的时间，不到多少时间，我们开始吵架。我们谈恋爱开始吵架，你知道吗？为什么？ 我想我是这样一个，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性，我在那种环境下长大，非常孤僻，我就要什么我要干什么，我是很直很直溜，又不是很守分的，我没有任何难过，看什么我也听别人的建议，我就是觉得我自己对，因为我是很自负，知道吗？所以我要他干什么，我爱他的方式是我自己弄外好的方式，所以我他，但他不同意我的，他觉得我做事情对他并不在，所以我们刚开始就吵架，就开始吵架。但吵架搞得这个整个南开都知道，我们输了南开吵得多了，知道吗？我们这就真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后来一起，我们也还蛮重视感情，那虽然吵架很痛苦，还是蛮重视感情。我们一起到了武汉分配到抗战八年才结婚谈了八年，因为当时候在国内住房是非常紧张的，很难弄到房子，没有房子，知道吗？另外我们也是经常吵架，我个性非常强他的个性可能也好不了去，所以就我们就是非常我们人。说句实话还是比较善，人也很善，但是就是不能够，就是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就不能够分别这个意见，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我们终于后来抗战八年谈了八年的体面的八年，真的是这样子。我们结婚呢，想到没想到这个孩子，我们第二年孩子出生了，96这个孩子出生呢，肯定想到这个婚姻会好一点啊，这没想到还是这样子。我们好像很久之前吵架，我的姐姐从农村到武汉去看我，他们就说你们能不能不吵架，我每次来到你们这里就看你们吵架，有时候第一天不吵架，正好第一天不吵架，那第二天就开始吵架，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我们好像是被一种东西捆绑过一样，知道吗？被一种捆绑过，好像没有不想，因为吵完以后就很后悔，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那个时候那个脾气就不能够忍下，这个话想这样话就一定要说出来，一种伤害就必须说出来，好像压不下去，知道吗？那种个性就没有办法改变。没有办法，真的自己想过，真的想改变，改变不了，没办法，努力了很多。我的姐姐我天天劝我，也劝他，劝来劝去。我们每次也说是的，你说的很对，我们要听你的。过几天又开始，过几天又开始，没有办法。所以当时为什么我在飞机上就一直开始哭呢？因为我真的。我追求我追求这个成功不能够带我带来喜悦。我追求爱情，好像爱情以后都是伤害，都是伤害。我真的，我后来我还要补充一点，但我觉得我靠的感觉到已经没有爱情，给我的结论。后来我就抛下离口，那个时候开发生意，开发生意很烈，那我也是愿意闯荡的，那我就一个人到了珠海去。知道吗？我孩子只有1岁，我觉得我在武汉的工作不满意。后来武汉那个技术部的一个中外合作公司的，现在不是很大，也是技术部负责人。我觉得那个，但我看一看，好像没有太大的前途。那个时候就拼命向成功地方客气，知道吗？就是因为这是各种各样的，我这个人不太会耍手段，我觉得我这个人好像不太适合。没有办法，好像那种去拍马屁干什么，好像做不到。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地方如果不去做这些事情的话，你很难在高升到这个地方的，到这个技术部的 director 就到头了。我说这样子也没有这个意思。后来我就去了珠海，给当地的一个人一个当官的开公司，感谢这个公司没有开好，过了一年多的上号。也很奇怪，这个产品是我自己开发的产品，这个产品在武汉卖得很好的，对吧？珠海开发出来以后卖不出去了。后来就有发现，这个跟我合作的一个当地的珠海的一位官员，他的生活又让我很励志。这个官员知道吗？ 那就典型的不政府的官员，吃政府的，喝政府的，天天给你请客，然后这一个前赴后继，这一个周末离珠海离澳门很近，他们都到澳门去度周末，
什么？
不知道干什么的，就到了澳门，他们也管不了，他们反正拿着这可能是拿着公款去干什么，也不知道。当然太太是不太愿意去，不用去，带着他一帮哥们去。我也觉得我今天拼命要做成功，跟他合作要赚大钱，因为我觉得这爱情已经可能靠不住了。这个那就成功了，就是要赚钱嘛，要赚钱，那是这是全部都要赚钱，对不对？我觉得他是就是我的榜样啊，那我这一天就是为了他这个东西，好像还有点知识分子那种良心在里面，觉得好像不是的。但我看好了，我说人生真的是这样的。后来公司感谢公司上岗，那我也回来了。回来以后他当时在武汉大学，他很多作为很多人出国，他也跟着出国，他也出国了。出国了，后来我就飞机上，又回到他飞机上，我就在想这一个，我说过去人生都是苦难，爱情有破灭。我觉得我跟他吵了，已经吵了多少年了，吵了十几年了，到美国去也未必跟他们不吵了，爱情好像也不一定保了。另外一个在我前面背后的这我已经离我远去了，那前面的大好前面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我的身份是什么，我的身份是 LVS 是不能打工的，那是没有不知道是没有前途，所以我到我前面在哪，所以我去了那天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刚刚下飞机今天晚上到了这个当时在阿拉巴马另外一个城市但不要那个城市，一天晚上我看到他住的一个非常小的非常破的那个房子，我心里凉了半截，而国内虽然说不是很富啊，但是怎么还至少不是有住这么破的房子，哎呀，我说，而且那天我也很累，坐了那么长时间，飞机从国内过来，他好像情况还好像也不温柔，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要第一就又开始就开始吵起来了，那四个人要见面的，第一面见面就开始，哎呀，就不舒服，我觉得真的就更加很难受。那个我列的地方是在一个海边的城市，就像你们这里一样，就像盖文这里一样。阳光、沙滩、蓝天、碧海，很漂亮，很美。但是漂亮的东西不是我的，跟我没关系，因为我没有钱住，我不过我的家庭好像也没有什么温暖，也家庭也没有什么温暖，我也没有什么钱住。我在干什么？我干什么？感谢这个这么多年的政治财经班的兄弟姊妹。不知道有一天就去看望了，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弟兄夫妇去看望了，我刚刚到那里第二天就去看望了，我在里面睡觉，他们在客厅里面跟我太太谈话，我觉得很奇怪，这些图怎么这刚刚来的跑到我们家来干什么，我实际上根本不记得，太太说我看到他外面谈话我听得清清楚楚太太说可能在睡觉，可能睡着了，他不出来了，你就原谅他，他没睡觉。我心里想，我没睡觉，但我还是不出来了，我不来看他。所以这个，但是呢，我就很爱玩。那个时候，就每个星期我们当时也没有车，每个星期在那刷单，但他们也很聪明，他们星期五带我们现在的查经班去查经。查经完了以后才带我们 shopping， 但是我是必须要 shopping 的，所以我去查经，那我就去。但是呢，这个路不长，我一去以后，我觉得这帮人去的很好，就这么很好。他们这些东西好像不厉害到，因为我是很会分辨的。我就问他，我喜欢他，我一直问他，为什么？我就发现我们两个三个为什么，他们拿不出来，看到吗？这些很简单，就是什么恩典，什么恩典在哪里，什么恩典？那他们也好像吃不了太多，我就觉得这些人的头脑不是很深刻，我觉得不是很深刻啊。我觉得，但是呢，有一点，他们就是确实好像很单纯， 很单纯，这种爱很单纯。我在我的国内，我这边已经很单纯了。哎，他们好像比我更单纯。真的，我在国内我不喜欢，你知道吗？国内，你知道那个时候，你不单纯，你根本不可能上去。要成功，要特别要想当官。你要那是很多人搞东西，欢喜一些东西，我不喜欢搞一些东西。我说，但我这些人好像那比我更单纯，更单纯。啊，真的帮我们，后来买了一个货车，他们还帮我妈妈开车，叫我们开车。我真的就是很没有任何的动机来帮助你。他们有些那个帮我们开车的人还是学生，他也并不是说好像自己好像非常努力、非常什么都有了来帮助你，那还是个学生，那还是帮不了你的学生，知道吗？我觉得看样子是这里面后面有一个什么动力，这里面后面有一个真正的动力。我真的觉得，如果我虽然不能感受、不能接受，但是如果有这种有一种真正的爱存在的话，它是值得珍惜的。如果有真正的东西激发这种真正的爱出来，哎，它也是值得你去思考的，对吗？所以当时我就抱着这种特点，哎，抱着这种观念来去，我就开始去朝那边。我后来我在工作上，我也没个信心，在判断信心不去，因为我什么都不能做，一下子待着，我就指望着，我也看到太太下上学，那回来，因为我不能打工，也不能干什么。当时我他们时间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车，我根本不能出去，我带着我的孩子，天天带孩子，带40个孩子带着。哦，我内心里我天天像坐牢一样，像坐牢一样。感谢主，真是神的标准，神的标准。后来我就天天判断差劲，我就去查明白，开始争辩，后来我不争辩，后来我就开始思考。感谢主，很快让我降服下来。我知道这是一个真理，这是一个真理，我知道这是一个真理。后来很快，有一个三个月以后，那个时候，就有公司找我去做一个星期五的布道。我就结束了，真是感谢主，非常感恩。在那时候还没有受洗，然后过了几个月以后，我们就入职到一个阿拉巴马的一个最大的公司，因为他是转学去，因为他在那个地方老板没有什么钱，就转到这个多米尼加的那个学校。那我要是要吐的话，当然我也没有任何选择，一男就跟着他，我就跟着他去了。去了以后啊。虽然是结束了，但是还没有受洗啊。心里面好像有神了，有神了，不一样了。但是生活还没有改变，那我还是不能干什么，什么也不能干，做什么呢？没有办法，最简单的是做什么？要去干什么？干什么？打餐馆是准备，我就去打餐馆，知道吗？餐馆还找不到，那不要，一模一样的不要。老板说：“你们不平时干了，不平时干这种的。”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微信是哈，那个姐妹呢，还是姐妹是，那个呢就是一个女的微信是，她就跟我说，她说你呀、啊，你是干嘛？你是干这种的，你别干这，别干这。我说你也不为我了。我是心里想，我在国内的话，你这样说我很高兴。你说我不是干这行，我可能是干大事业的。我在这里，我现在我就是要干这一行，我什么都不能干。我现在太太每个月100-200块钱奖学金，那我不干我干什么？我听了真的心里面真是不是很不是，而且很难受。我记得很清楚啊，很清楚。有一天。神真的要做事，我现在主，那还是完全是我自己，完全是我自己的劳碌。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有一个美国人，一个白人，他吃完饭以后，我是跟他，我看到他好像还有点绅士风度啊，我就跟他真是端茶倒水，很殷勤啊，多想想多赚点小费啊。你没想到，你知道他给多少小费吗？他给不是给我个给你5分钱，1、2、3、4放在那里放。我那天我看这个给我演示，我的血都往上涌，我觉得这对我太大的侮辱。你不给我钱可以，有不少你不给我钱的， 没关系，一个人五块钱还是一个一个的，一分一分的，五分钱换的。我那天我就是想，我站过去我就想哭，我说我从来没有得到那么多羞辱，我从小那么困，我说我没有在我从来没有在人面前流泪，知道吗？我说我要靠我自己，那天我就想哭，我不想让别人看见。那天回去向上祷告，我说主啊，我说我信你，今天你带领我，你给我一生像一个人一样活着。我说我太太她读书不容易，你像我一个男人一样站起来，我像你的儿子一样，我自己的儿子一样干活。神听我的祷告，真的我不是干男人的，我真的不是来干男人，神也听我的祷告。我干了没多长时间，我是那个时候可能七月份开始干，我九月份受洗，十一月份的时候，感谢主，我们教会有个姊妹非常爱主，她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以后，她就跟她老板介绍我，她老板呢，她要向我介绍大学实验室里面，知道吗？很有意思。那个老板他说我就是一个中国人，那个没办法，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姊妹非常爱主，工作也非常好，对人也非常的辛苦，所以作为老板呢，上班的基督徒就非常喜欢他，也非常信任他，非常信任他。而你推荐来的人我都有，所以他就推荐我去，他推荐我去，他推荐我去以后面试就是相当信任。我那个时候根本我在学校里面英语是不错的，那都是 writing 是吧writing 英语系，那个说根本不行，那根本不能说，所以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在美国来了几个月了，都是他们家里的孩子，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说说根本不能说在实际上就相当信任，就是个信任这位姊妹，你就给我安排你来吧。我现在根本没做过，根本没做过这些东西，而且不仅如此，为了尽快让我就是说转来的从 F2 转来F1，还给我办那个加急的，还多花了1000块钱给我办加急的F1，所以我不到一个月以后就上班了。所以我的第一次找工作，我在工作了6年，在我读神学院之前工作了6年，这是我第一次找工作，这是没问题，完全不是难题，我就去上班了，非常非常感谢主，感谢主。我说神啊，你听我祷告。但是呢，生活神的雕琢也不那么简单平时的。然后工作了不到一个月，那老板不要我了。这老板是美国人，很好，但是他具体呢，下面管我的区里面的是一个日本人。我不说日本不好，但这是实际情况。这个日本教授呢，他去年一个月以后，他就问我，就这个人不行，干不了，干不了。他就跟那个美国老板说，我不带他了，他干不了这个事情。所以那天那个美国老板他把我叫过去，很不好意思，我就知道不对头，我一定感到不对头。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干了一个月，你能不错。但是没有办法，这个工作只有他能教的，别人教不了，这样吗？他说他不愿意教的，所以你必须走，没有办法。他说我给你两个星期的时间，你穿上。如果你在学校里没有找到工作的话，那你在学校还有下下有工作。但是我给你两个星期的时间，因为我那里实际上是那么说，就跟他学，去里面，他还给我发了一个工资，还给我发了花1000块钱办这个加价演习了。他给我2个星期，我想也没有这么不对，这样的。我想当天我从那个他跟我谈话以后，我又从那个屋里出来以后，我坐在这个屋里的前面那个草坪上面，我就开始流泪。我说主啊，你给我开玩笑了，你给我一个工作算了，你给我一个工作干了一个多月就干不下去了，还是给我2个星期让我找工作，我哪去找啊？我给别人说我 在这里花干了一个月的工作，这是我的工作经历。那还没有不干好，就没干了一个月就没干了。我说我的老师怎么？我说主啊，我说我没有书。我说咋上班的？知道我的搞偏向，我不上红庙。我这干了一个月，他们家去，我说我现在还在上学，还比毕业还早了，还是第二年，还是第二年读 PhD， 你毕业还早的。我说我都干什么？我说我都干什么？我说主啊，我说你给神做的，做一个祷告。我说主，你今天你再救我一次，我一生跟随你，这样祷告。我一生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先做了一个祷告，在这个地上，感谢主，感谢。一个星期之内，我找到工作。我是学化学的，那个学校医学院那搞搞的是搞生物医学的，是病毒对抗，没有什么多少工作机会。我当时是因为刚刚弄好的那个，只有几个月时间，也并不认识多少人。我也没有让好多的中国的同胞啊，怎样过？第一个本来就是别人帮我推荐你，再去找人，我没有不好意思。我那个时候我就一发音了，就乱发语气也没有头绪。哎，那天就没想了，一发音了，过来两天就一个中国的老板啊，就要我去面试。哎，我现在有很大一笔工作，我想就是要的，但是我不办 HR， 我要马上要。OK， 我说我也要求他，我说我也要求他，哈哈，好，那就马上过来，马上过来。我说感谢主。不到一个星期我找到工作，没有任何经验。我后来才发现，第一个老板那里是因为他就帮我办了 H1， 你知道吗？神，第二个老板那里好不合适，第二个老板的情况上还有点关系，他就让我往那个罗马找，让那个做几个晶体结晶的，你们知道有个晶体结晶、蛋白质结晶吗？不要说放下，沾点边啊，所以就。和工作给我们更好的时候多少能做点事情啊，那个老板不错啊，那个老板不错，所以我真的感谢我看到神就真的带领我。后来我就开始到2005年，我就是我刚刚复习的时候就有感动，我就当时找工作找上一晚，我就开始在那个时候已经绝志了啊，已经绝志了，我就开始有祷告，祷告就说神就是给我刚才给我隐隐约约一句话，可能也不是隐隐约约，我很有信心，没有信心你不会，神就跟我说你找什么，到底找什么工作，你就是我的，你就应该有服侍，你别找了。我当时想，我刚才没受洗，我在教会那我去当上基督神学，那我知道在那我服侍你不会读神学，就是走岔道了，那我太太毕业都没毕业来去读神学，那我读神学我家里吃什么？我觉得根本不可能，就是根本不可能的，知道吗？所以我根本不考虑，因为后来就去。到了2005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感到这个感动越来越强烈。我说我跟神已经说，对，跟神已经发誓了，我就在这个草坪上发誓了。我说我跟你去找到工作，十二时候不就是要一切都要跟随你吗？我那个时候觉得，但是我说我好不容易找到工作，都干一段时间赚点钱再说吧。现在马上就压下去，我一直赶紧压下去。后来一来就很低头，就看着每天上班的时候就想这件事情，好像天天想这个事情，没办法平安。后来心脏开始不舒服，心脏痛。后来看医生说没有什么问题，你肯定是 depression。你可能想的太多了 ，depression， 就我自己的 depression。另外一个问题是你有 depression。啊，等到我这 depression 以后 ，depression 有工作就好了。我太太还没毕业，我跟神祷告了。等太太毕业以后，我出来是奉献，我都是奉献。我说太太那个经，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了。你看，按照这个 schedule， 他可能6年毕业。我说神还是有意思，你们这个感动，是不是他快毕业了以后，你要提醒我，你要开心。我说等他毕业以后，他还没毕业呢，我都不知道他毕业什么时候毕业，他可能六月份毕业，他也许他2年毕业，受不了也算不清了，那就等他毕业再说。好，他就2006年那个要快毕业了，但是那个时候很奇怪，到了2006年3月份，他就第二份工作以后没有了，因为这个老板没有了，他就很大一波浪，他蛮有信心，可以给6人，但后来没有有6成。 所以整个的朋友组出来一两个人以外全部解散，全部解散。那我越做工作，这越做工作，但是现在有什么？我还在想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叫我出来。太太，他们想太太眼看马上就要毕业，他当时他二三月份他是回来要毕业，他马上达到的日子已经近了。我说谁也，我说为什么祷告，我说现在你叫我出来也我就晚了吗？现在时间这个申请日期已经过了，那事业都已经过了，要再申请也是申请明年的，再休息才能申请。那你就安心了，我安心一点，再你能不能让我再找一个工作做几个月再说，你知道吗？我真的好像有点怕，这个真的在这穷怕了，这个贫穷的年龄在那中间，我已经穷怕。所以那个时候我说你们让我再找工作，多看几个月，等他毕业以后，啊，稍微稳定，最好是稳定，工作最好稳定了再出来。我就又是这样，阿里跟我说阿里，你知道吗？我们总是没有信心，不是看到我们自己。后来就找啊找，终于找不到了。找了两个月，我第一次找不到，一个月一个星期找到了，这一次怎么找两个月还找不到？心里很难受。那个太爷毕业了，太爷这里面也帅的，他本来呢已经联系到我们本校，当时我们决定留在多米很不出去。我一找到一个中国老板，他很喜欢那个方向啊，那个已经定下来了。没有想到他已经毕业的时候，老板就变了一句话，他说我要走，我要离开这个地方，还有变一句话，就当我这个毕业了，那我还有没有工作了？他那个以前不毕业还至少有个几百块钱奖学金的，那他现在也他已经太好，我现在也没工作了，他奖学金，你给奖学金都没有，连一点分钱都没有，我没想到的，我心里非常压抑的时候，非常压抑，祷告了两个月都没有用，他没有用。有一天出门的时候，那时候天天祷告读经祷告，有一天让我出门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是在四月份的时候，那天出来春天出来了啊，那个前面的草坪已经绿了，我们做了一个汤 house， 这个草坪已经绿了，这个杜鹃花也开了，这时候就突然神给我一些话语说，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降水的义人也降水的不义的人，就是这种，你看这个草就绿了，这天空飞鸟在这个鸟，飞的鸟已经回来了。真的，真的就养活他们，你为什么要忧愁？他们一开始我就不忧愁，但是我也没有说要放心，我开始找工作，我说不要找，我们一起找。后来找好不容易找了一个，他就又找了个老板，让你要他，给他一个微信，要他。那天，当他应对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将两个月没有收入，收入。那天他问我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什么？我就想起了那一个以色列人，在那一个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绕成四圈，后来耶利哥城都倒塌了。当时我说，那我也绕了个 building， 他那个他那个音乐节的 building， 我也绕，我不是绕西川的，我绕三太子的 building 很大。我绕了再绕了一个圆圈，从尼尼堡抓起来，对不对？我绕了一圈，我都还不够，我再绕第二圈还不够，我后来绕了第三圈，我一遍祷告，一遍这个祷告，一遍绕，祷告，进入祷告，六个圆圈，神真的听，又听了祷告，又听了祷告。六个圆圈之间有很多人，很多人都有，甚至还他是刚刚毕业的学生，后来在前面听说。还有从外地过来的 faculty 啊 ，city professor 去找到个工作，那老板没要他，后来问了他，感谢主。而且不仅如此，后来不到一个月之内，我也找到工作，而且在明代同在一个医院里面，就在那个地方，就在我干去那个病房，我也找到一个工作，知道吗？我们今天还在一起吃 lunch， 啊，差不多一块吃 lunch。但我感到那个时候，我已经感到，虽然工作这是个 lab manager 的工作，从 lab manager， 工作压力不很大，不做，就是 lab manager 不做不下来，对不对？没有点事情压力，那我就是做 lab manager。啊，这个工作好像对我太 easy 了。我说就是那里底下，我说这个好像 我觉得可以是每天就反而有一个工作很腻的时候，你就上班的时候要守时间来看的，还是要守这个手的，对不对？我觉得我是今天干什么来着，听这个手的浪费时间的，我好像觉得这个工作可能是八个小时，我是两个小时就做完了，六七八个小时我就想干什么呢？我有没有读圣经呢？这圣经老板看得不好，那时候我就看到圣经，我说话你不属于这里，你不属于这里。后来挣扎还是挣扎，好不容易两年就有工作了，我在美国来了几年呢，七年的时候，现在6、7年了。我们家从来都是自己一个人赚钱，这两年赚钱明显的经济不一样了。以前人家赚钱的时候总是买东西，总是好像总是要找到最便宜的，怎么办去？就是好像是很紧巴。这两个赚钱以后好像完全不一样，干买东西开始就不看怎么赚钱了，这就好像那个很 easy， 生活很 easy， 这好日子没过几天，你怎么又让我心里不平衡？不是让我 easy 几天再说，我好不容易真的是不一样的生活，我在美国过了正常时候了。但不行，那个心上开始微微的疼痛，那怎么疼痛呢？因为我没有办法睡觉了。后来那个去医院调查病，医院医生说，第一次检查，没有问题；第二次检查好像有问题，心脏有问题。后来在更大的医院去检查，好像又没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我就跟医院医生说，有严重的 depression， 有严重的 depression， 我知道神不高兴，神不喜悦。我的声音说，我要祷告，我就开始进行祷告。我知道了，神不喜悦我，神不喜悦，因为完全没有平安。我知道了，神跟我说两句话最对。第一个，要全心全意爱神的神。你的心脏和你的心有问题，你要全心全意爱神的神。你知道你的神许了什么？第二句话就是传道书里面，你一向神许愿，你要偿还，你若不偿还，你还不如不许。这两句话一直在我身边，我进入我的祷告20个月，我觉得神，我知道我不敢再违背神的命令。后来我开始申请许愿，我说十月份开始申请许愿，然后07年元月份我就进了省许愿，但是我的信心还是小的，我还不愿意放弃。我许愿，我们真的是就不胖了，知道吗？我说看看，我看看，那神说我先。我问他的，有些人有建议我，你看，我们很多人建议我，你先发展读试试。我说很多人不这样说吗？那我说我有些人的建议啊，我说我白天上班，晚上去上学，我选两门课去读。我觉得我很不错，我不要教会帮助我，我也不要别人的，对不对？我说我自己赚工资交学费，我第一学期就交了2-3千块钱，3千块钱的学费，两门课，我都很好，那个时候很，我那个骄傲还有属灵的骄傲在里面。那个这个时候我问你们，如果我是你看我白天上班，晚上读神学，这么辛苦，追求什么？追求什么？而且如此，我还自己交学费，怎么样？怎么样？很好啊！那个是我要的学费，那超过了11封信。对，我说真的，为什么要我们家孩子这个胖胖的这么破的胖胖的？然后我说我还去了这么破的胖胖的，我还是这个这样的，读一次去交学费，很自由。但是那都是人的想法，人的方法。我读了不到半年。我07年来的读神学，盼望读神学，然后到了07年7月份，这件事情发生了。我的女儿那个时候，她那天晚上，她那天下午回家，她在家里面，那天她就在家里面。完了，我还在上班，她给我打电话，她说爸爸，她打电话一边打电话一边，她说爸爸。他一直哭，我说哭什么呢？他后来说，艾米的妈妈死了。艾米的妈妈是谁？艾米也是跟他就他和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单亲。艾米这个安德小孩只有4岁半，他的妈妈是一个33岁的单亲，是一个博士毕业。做在医院的护士长， 这一段经历。哈勒克的先生也是跟我很相似，跟我在S来了美国，但是来了以后不知道干什么，他们两个就吵架，吵架完以后分居，搞不到一块。然后这个先生跟分居以后到了这个密西根的底特律，那底特律自己在那里跟一帮人做生意。所以这一个这个不知道的这个三十三岁的不知道，他叫顾飞飞，他叫飞飞，他一个人的孩子，就也是我们那个地方的汤号。他呢在那个时候也是买了一个汤号，离我们家有隔了隔了几栋房子，他就搬到那里去了。后来我们发现他是单亲，而且他这个孩子还不容易，我们也是让他谈婚姻，但他是单亲，他很拒绝，好像不会让一个人交往。但是呢，后来这个孩子其实挺可怜的，他也需要人玩。他后来在街上碰到几次，我就说这些里边的孩子带到人家来玩吧。我的孩子现在当时已经有十岁了，跟他的孩子有四岁，就说实际上玩不到一起。但我觉得你觉得这样子非常可怜。我说你还是把，我说我跟我女儿说的啊，这个安妮在没有玩的时候，你该对他好一点。我说他爸爸在这里啊，然后他那个安妮的孩子就经常打电话玩。后来在出事前的大概有前一两个月，那个孩子再也不要回来，再也不要回来。在这个飞飞突然过世之前的一个星期，我们在街上碰到了他，我说你爷爷安妮为什么不到我们家来玩？他飞飞他说，他说这个我说这个女儿很奇怪，最近她非常黏我，她总是黏我，我怎么还得跟着他呢？今天讲起来，这个好像是没有什么东西。这个小孩好像就感觉到他妈妈都要离开了，那你还要离他远去？我说是这样的，我们都没说什么。但那天我们也没有打电话，说是安妮妈妈她突然死了。我说这个简直我觉得情不自禁，我不可能相信。他三十三岁，生龙活虎，怎么会突然死了呢？我就给一个给他的实验室，一个人打电话，这个实验室那边说真的，他昨天没下，昨天下来了，突然过世了，突然的脑溢血，在实验室的倒下来了，他就再也没有起，再也没有起。后来才发现。他读生物的毕业，学习毕业，然后在医学院读博士，但他也觉得不满足，他也觉得没有意思。他后来听说，听了同事跟他表很困惑，听说他那个时候在考期末考试，他要想去读 MBA， 所以后来他发现，他后来家里在他那个冰箱里去，这个冰箱里没什么东西，都是方便面旁边，就天天吃方便面，要考试了。知道吗？后来她的丈夫，后来政府还说，她的同事还说，她考完试以后，她给她的同事说，她考试的时候考得不好，这也是经常考得不好。她考试考得一半的时候，眼睛看不见，模糊了。后来觉得同事说有什么问题要去看病，她已经没有医生了，但已经太晚了，她妈妈突然倒下去。我那天听到也听到这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太难受了。你知道吗？我们那个时候好几次邀请他参加教会聚会，就非常不去。但是我说，我特意安排在我那个周末，在那安排在我们家放这个微点，就是个福音的，那个神州的那个福音的微点，我准备放那微点，我准备邀请他。第一个邀请就邀请他。但是他永远再也看不到了。他在那时候星那时候星期一的晚上，星期一发生的事情，我也真的看到了，人的生命太短了。就像圣经里说的话，我们的地上强壮的都七十岁，我们就七十岁，我们强壮的人家八十岁，我们在这里都是青蛙的，都是老虎翻身，转眼之间我们便如飞而去。那天晚上，我就在跪在神面前，我向神问罪，我说主 词出来的时候是否我一个言辞来释放你，我知道今天飞飞他离我你把他这么近就摆在我跟前，你让我知道人生是这么短暂，你让我知道作为我朋友他的机会也是永远都有的，神把这么一个近的这么一个年轻的这么一个头发摆在我面前这么近，他没有得到福音他在突然的远去。那天下班以后就第一个我就没有进我的家门，我就到他家里去，我要看看究竟怎么样。他家里面我也敲门了半天，但一个30多岁的一个男人开门了，打开一看就是他的密西根分舅的一个先生来了，他还在他在外面披着头痛苦。我说你痛完以后就说你为什么，他就开始还在责备他的太太，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你为什么要来美国，我以前说了你不来美国，你非要来美国，在国内我们也不好的，来到美国你要问我干什么，读书，我说我也会读书，你要问我读书我们也不能在一起，然后你为什么还要去读了第一例就不满足，为什么要去考金麦，你为什么 要这样子，要自己控制自己呢。他在那里说，我也说我说继续，我说他说的有道理，你说的有道理，我讲今天他今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留在他跟前，我说我每天见到他，每天见到他跟一个孩子心心念念，那你在哪里呢，你说这个星期和丈夫在哪里，我说你自己要检要检查你自己。在那天晚上回到家里面我真的非常难过，我在神面前认罪，神跟我说，我说我知道我错了，我相信我的太太我还没有开口，我太太她首先跟我说你全时间出来读神学了，感谢神，她说比我说要好，她是今年她是赶快出来全时间读神学。那天晚上我们跪在神面前，我说我们是的，我说我今年做完我明年每一份一定出来全时间读神学，全心全神学。所以2008年这一次是真的，我全心全都神学，感谢主，神看看我们，看看我们，在我们一个小小团契里面，我的学费全部是我们的小小团契30多人团契，他们我一分钱没有，所以这学期我自己交给外对吧，我以后来一分钱没有出。后来因为神他真的跟我说，我们时常能感觉到我们是在侍奉主，好像我们亏了，好像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把放出来，我们好像太亏了。但神是真的，今天当我踏上那一个服务岗位，当我每次在周围的一些地级的教会，像前段时间我还在天南市，下个月的这个阿川的周家教会也邀请我去讲道，我就感谢说每次就我这一个真是这样自杀的，我从小就想到他自杀的，从小一个非常的一个这一个痛苦的人，一个我就是天天都不知道从来那种笑话，我今天能够为神所用，我哪里配呢，为什么比世上这个有证的神更好呢。走到哪个地方，当我每次讲完道，当我看到弟兄的眼睛放亮的时候，我的心里感到极大的满足。有很多教会有些教会的弟兄姊妹还给我打电话，他们也知道我们婚姻的见证，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们这没有牧师，我就把你们当我的牧师一样。我想我那个时候还在读神学，我连传道都还在传，他们叫我牧师。我说真的，我说感谢主， 我说我是河南人，他没有感情，信不信我当了站在这里，这个心就是神他软软见证，要不是神他的怎么修，我今天很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我真的不知道在哪里。今天我太太她跟我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上帝的见证，如果不是上帝的婚姻的拯救，我们两个人也只好也分道扬镳，也许跟非洲他们一样家破人亡，也许我们不知道什么地方我们自己这个心中永远伤痛，永远一辈子没有办法落实伤痛。今天我的孩子跟我在这里，跟我在一起，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和拯救的见证。如果不是上帝的拯救，我的孩子可能就像那些没有父没有母的孩子一样，他今天也不知道在哪一个寒冷的角落里面在哭泣。可以谢谢他让我的家庭在这里面得到完全的完全的神圣完全的释放。今天我知道他要使用我们这个家庭，弟弟要拯救我们，他要透过我们拯救更多的人。在今天这个破碎的时代里头，在今天的一个末世的时代里头，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拯救，还有我们不变的爱。今天你得着了吗？今天虽然这两位弟兄姊妹，这两位牧者，我仍然向带着耶稣基督的爱，带着耶稣基督对我们全家的拯救，这种清楚的大能和明证，我想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向他的呼召。你今天心里要感动，要接受这一位拯救我们，也要拯救我们，为我们死，也要为你死，已经为你死的耶稣基督，我心里面也在心里面做这样的祷告。我今天更是要挑战这里的每一位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服侍他，我们不管是再好的荣光和沙滩，不管是再好的克里内克还是哪个游戏，这一切他也许给我们能够带来暂时的relaxation，暂时的放松，他不给我们真正的永恒的平安和心里面的寄托，而只有这一位创造神中的耶稣基督，他可以给我们永恒的平安，永恒的盼望。感谢上帝主，慢慢洗这个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里见证主你在我身上，在我们的家庭身上的作为。